好，我们实在很感谢主，他在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这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啊。我们知道启示录有很多的地方很吸引我们，能够引起我们的好奇心。但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启示录的中心不是那些东西，启示录的中心，乃是我们的主他的自己，启示录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这一位人子，现在已经在荣耀你，当然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在启示我们的主，可是启示录呢是特别启示。这一位主他已经升天，已经得了荣耀，我们都需要在灵里面有这样的看见，看见我们的主他已经得了荣耀。如果我们在灵里面有这样看见呢，这就成了我们的意象，我们讲过意象非常的重要，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没有意象，民就分散。以往多少的时候。因着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意象，你看我们就容易走偏路，教会就没有办法一同往前，但是有了这个意象呢，我们就有方向，有目。
所以这是教会最重要的，目的乃是高举基督，荣耀基督。那虽然主是这一个中心，但是教会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教会。是为着见证主的。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意象，看见这位荣耀的基督，看见教会这七个灯台的责任，我们也会像使徒约翰一样扑倒在他的面前，因为我们发觉我们实在离神的标准差得很远。但是感谢主，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他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他在教会的中间行走，主要是做修剪的工作，为了使灯台能够发光，所以在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这个主在做审判、做修剪的工作，到了第四章以后。主要审判列国，所以审判乃是从神的家开始。
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在荣耀你。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他在做修剪的工作，他在做审判的工作。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从第四章到末了，他要审判列国，预备他的国，他自己的国能够降临。那有了这样的意象，就产生了呼召，所以如果没有意象就没有呼召，但有了这个意象呢，就产生了呼召，所以在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他呼召的圣者，所以巴不得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意象，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呼召，虽然大体的信徒失败了，但是呢，神仍然呼召的圣者。所以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呼召，而我们也都能够成为得胜者。为什么？因为主快要回来。我们晓得主向着这个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启示他的自己。为什么主要启示他的自己呢？当主启示他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自己。当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主，我们才能够见证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主向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特别的启示，那每一次我们奉主名聚会，我们乃是伏在主的名下，高举基督，高举这个元首。当我们能够这样聚集的时候，圣灵就向我们说话。所以每一个教会， 圣灵都向他说话，但是有耳可听的并不多。所以如果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真的是让主在我们当中掌权，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能够有耳朵能够听得见。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在当时的亚细亚都是实际存在的教会，而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呢，也是他们实在的光景。使徒约翰在那里服侍过这些教会，所以他知道那边的光景，圣灵也借着他来启示当时这七个教会的光景，他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主都知道。但是这也是一个预言，所以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呢，正好就预言了从主在说话的那个时候到今天这2000年来教会七个时代所代表的那个教会的特点。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借着使徒约翰说话，但是圣灵向众教会说话。所以每一个教会的光景呢，也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能不能做得胜者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读这几章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知道的。当然在每一个时代它有它的特点，但每一个时代的那个教会呢，他们都有这七个教会的光景，所以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七封书信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看见的。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乃是接续使徒时代的教会之后，在第一个世纪末了开始的那个教会的光景。那我们特别提到以弗所，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它令人非常的羡慕，让人羡慕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外面来看它非常的好，它有好的行为，它劳碌，它忍耐，它不能容忍恶人，它能够试炼自称为使徒的但不是使徒的，他能够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他也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所以从外面来看他的确是让人羡慕。但是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主知道他们实际的光景，主反对他们。所以为什么反对他们呢？因为他们在灵里面已经放松了。所以以弗所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放松的意思，所以从外面来看很好，但是主知道他们真实的光景，他们已经放松了，他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容易像以弗所教会，我们有自欺的光景，因为从外面来看我们很好，你看有好的行为，劳碌忍耐，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满意，主并不满意，所以这是对我们所说的，因为他弃除了，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因为人看不出来，但是主的眼目如同火焰，他能够鉴察人的心肠肺腑，所以对第一个教会，对以弗所教会得胜者的呼召是什么呢？就是恢复起初的爱，所以一个得胜者他有起初的爱。那什么是起初的爱呢？就是那个上好的爱，最好的爱。我们的父神他的爱是上好的爱，他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这是上好的爱。我们的主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上好的爱。圣灵爱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抗拒圣灵，但圣灵没有因此离开我们，这是他的爱，这是上好的爱，这是一个得胜者应该有的爱。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上好的爱，我们就是得胜者。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有这样的爱，那我们可能会失败，我们可能会灰心，因为你发觉你爱不来。但是感谢主，我们爱不来， 神有办法，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活出这个起初的爱，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能够承认我们自己不行，我们爱不来。那很多时候我们爱不来，我们还坚持去爱，那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你会失败，你会灰心。因为我们对爱的认识啊，常常有一个误解。一个天然的人啊，我们认为我们有爱，但事实上我们没有爱，因为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神是爱，人所谓的爱只是一种情感，情感跟爱不同，情感会随着环境的反应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情感会随着什么呢？随着时间改变，随着对象改变，随着条件改变。你看，今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情感能爱，过了几年我们就不一定能爱了。今天我们爱的对象不同，有些对象我们能爱，有些人我们就不能爱。我们爱也有条件的，当我们所爱的人不能符合我们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爱了。所以这是情感，这不是爱。爱乃是在神的里面，只有在他的里面才有爱。感谢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爱不仅临到了我们，这爱也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里面已经有这个爱的生命，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活出来。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爱的生命，你是永远不可能活出来的。但是因着我们有这样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已经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潜力可以活出来。那这个爱呢在我们里面不但要活出来，这个爱还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性格。你看，我们都有这样的爱，主的爱在我们里面，但这个爱呢在我们里面可能只是性情，因为神的生命有他的性情，这个性情呢不稳定，所以我们今天能爱，明天就不能爱了。但是成为性格以后呢，他就很稳定，他就能够爱得出来。那这需要我们的主这个大祭司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一方面承认我们自己不行，一方面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让主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这就给圣灵开了门，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有权柄，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不勉强我们。但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志，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呢，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有路走，他可以兴起环境来，来破碎我们，来倒空我们。我们的爱就是神的那个爱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活不出来呢？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我们的自己。所以为什么主说跟随我的人呢要舍己？没有人愿意舍己，因为舍己是痛苦的。但当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他能够倒空我们，他能够破碎我们，好让他这个生命，这个爱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因为我们已经有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今天没有办法彰显，是因为我们这个瓦器不肯破碎。所以你看见一个活出神爱的人，都是一个被破碎的人。我们天然的人都是骄傲，都是刚硬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不承认这一点的，我们觉得我们很谦卑，别人比较骄傲。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被主光照的时候，我们发觉呢，我们自己是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刚硬。那主正好相反，他柔和谦卑。刚硬跟柔和是相对的，谦卑跟骄傲是相对的。所以只有我们这个人被倒空，我们就降卑下来了。只有我们这个人被破碎，我们才能够柔软。神的生命，那个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能活出来。 所以今天怎么样做一个得胜者，从以弗所教会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这个上好的爱，而凭我们自己我们活不出来。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他会先起环境来。在过程里面也许我们不好受，因为舍己的功课总是不舒服的，对我们自己不舒服的，但是这个结果呢，因着破碎主的生命，那个上好的爱就从我们身上能够发表。所以你看见所有人爱的人都是被破碎的人。所以我就说，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就讲到我们如果要读启示录，要准备付代价。所以这是第一个教会，就以弗所教会给我们看见的神的呼召乃是一个得胜者必须有他那个上好的爱，起初的爱被恢复。所以这是我们的路，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不断地来依靠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想我们都试过，你试着去爱，你就发觉你失败，你灰心。但是我们不断地把自己奉献，奉献不仅仅是一个门，奉献更是一条路，是终身要走的路。当我们不断地奉献，不断地依靠主，他在我们身上就有这个办法，他给我们恩典，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能够走这条路。所以这是我们在读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呼召得胜者来，是呼召那个起初的爱。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好，能够谦卑的来依靠他。好，今天我们开始要讲第二个教会，叫做四美拉教会。那我们知道四美拉这个字它是从墨药这个字出来的，从墨药这个字。那在圣经里面，墨药就代表苦，很苦的意思或是代表死的意思你记得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他来就带着黄金、乳香跟墨药，对不对？黄金当然我们知道那指着神的生命、神的性情说的乳香乃是那种香气，我们主的一生在世上你会发觉它充满了香气，它所活出来的那种生命那个生活就是香气墨药就讲到它的受苦、它的受死所以当主他被钉了十字架，后来要准备埋葬之前人就带着墨药来抹它这些墨药都是很贵重的所以四美拉的教会乃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但是这个苦呢不是一般的苦，这个苦在神的眼中是看为贵重的那四美拉教会乃是指着第二世纪、第三世纪这个时期的教会说的因为在这一段时期呢，教会普遍有很厉害的那个逼迫他们都在受苦，所以四美拉教会呢是代表这一段时期第二世纪、第三世纪那时候的普遍教会的光景他们在受苦那为什么主允许这个时代的教会受苦呢因为以弗所教会他们放松了，当一个教会放松的时候，同时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仇敌的逼迫跟攻击就来了。但另外一方面神允许这些逼迫临到他的教会，因为好借着逼迫这些教会呢，能够从放松的光景底下转向他，依靠他所以一方面你看见的确是教会放松给仇敌留地步但是这仍然在神的手中，神审判他们是出于爱为的是带进圣洁跟公义好让他们能够转向他，学习来依靠他。我们一般的人都没有人喜欢受苦但是世人都受苦那有些苦呢没有什么价值那是我们自找的那有一些苦呢乃是在神的手量给我们的那这些苦难在神的眼中呢是很贵重的根据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33节有一句话 他特别提到神，他不甘心使我们受苦。所以你看，神并不甘心使我们受苦，特别是他的儿女，神并不甘心让他儿女受苦。那为什么神又要让我们受苦呢？诗篇119篇67节给我们的答案，作诗人告诉我们，他说他未受苦以先，他走迷了路，但现在呢，他说我就能够遵守你的话。所以你发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受苦，我们都走迷了路，但是在受苦以后呢，我们懂得来遵循神的话。所以你看见神并不甘心使我们受苦，但如果我们不受苦呢，我们又常常偏离了主。所以借着受苦呢，我们懂得了来遵循他的话。诗篇119篇71节也告诉我们，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好让我来学习你的律例。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就是他的律例，我们头脑懂，但我们并不实际上并不懂。可是很奇妙，当你受过苦以后，这些话就变成那么活，成了你的经历，你真正的懂得了这是神的律例，神的话。所以受苦是有他积极的目的的。那诗篇119篇75节119篇75节他也讲到，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以真实来待我。所以如果我们的光景不对，神不让我们受苦，那神不是以真实待我们。神爱我们，神以他的真实待我们，所以他使我们受苦。所以施美拉教会受苦是有主的旨意，主的目的。很多时候我们受苦主有他的美意在。所以借着受苦我们能够转向他，能够依靠他。好，第二章第八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给我们看见，他说你要写信给四美拉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主向四美拉的教会启示他的自己，跟以弗所教会不一样，他启示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换句话说他乃是没有改变的那一位。对一个受苦的教会，主启示他自己从来没有改变，而且呢他是死过又活的，换句话说他经过了死，现在复活了，死亡不能拘禁他，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自己是忠心至死，这是主向他们启示的。所以对于一个受苦的教会，主勉励他们也走主同样的道路，忠心至死。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还要因为受苦他来学习顺服。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章第八第九节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第九节告诉我们，他虽然为儿子，还要因所受的苦难学顺从。你看他是神的儿子，还要学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你看他要因着苦难学顺从才得以完全。我们的主难道不完全吗？他是完全的，但是现在他降卑成为人子，他还要像我们一样受苦学顺从，让他成为人子能够得以完全，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连主自己他都要受苦， 而且因着受苦来学顺从。所以他也鼓励我们来走这条道路，他自己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进入神的国的确要经过很多的艰难。那不仅主是如此啊，我们知道这些历代的圣徒使徒他们都如此啊。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那是保罗自己的见证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八节，给我们开始看起啊。第八节，保罗自己的见证，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啊，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与你们一同做王。”换句话说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地上，他们已经做王了。但是保罗怎么讲的？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你看，这是保罗的见证，他自己像死罪的囚犯，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的，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所以今天在地上，你会发觉有两班的信徒，有一班的信徒呢，在地上他们已经做王了，他们在地上很丰富，他们在地上是很荣耀的，他们在地上是很强壮的。但是另外一班的人，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们在地上是怎么样呢？他们是软弱的，是被藐视的，他们是愚拙的。然后他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所以今天有一般的信徒，他们在地上已经得到他们要得到的了，但是还有一般人啊，就是所谓的得胜者啊，他们的盼望乃是在将来，他们的盼望乃是在主的身上啊。他们像主一样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是被藐视的啊，是软弱的，是被人厌弃的。所以他们所走的路啊，就像主在地上所走的路。主在地上他所得着的不过是被人拒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想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能够期待在地上能够被人称赞吗？所以你就看见这是真正跟随主的那一班人，他们是听见了圣灵的呼召，他们愿意走得胜的路。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在这里一个得胜者的呼召，保罗的榜样。好，第九节，我们继续来看啊，斯美拉教会第二章第九节，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为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啊，我知道你们的患难。你看他们不仅受苦他们有患难，主都知道，但主没有拿走。那为什么主允许他们有这样的患难呢？当然患难有他积极的目的，我们不是自己去找苦吃，我们不是自己去找患难，但如果这个患难是从主来的，他是有目的的，因为我们知道患难乃是生忍耐，那忍耐呢又是做王的条件。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作王的条件是忍耐。所以主知道他们的患难，主没有拉走，因为主要成全他们，要让他们将来跟主一同作王。所以我们走这一条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患难，这是主量给我们的，但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为什么呢？是有盼望的。好，他们不仅有患难，他们还有贫穷。患难已经够苦了，如果他还富有可能好一点，那现在还有贫穷。但主说我知道，为什么这些信徒要有贫穷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说，我们的神是这么丰富，神的儿女不应该贫穷，贫穷就不荣耀主。但是神允许我们有的时候是处在贫穷当中。保罗能够处丰富，保罗也能够处卑贱，他有余也好，他缺乏也好，他都有秘诀的。那为什么主允许他们贫穷呢？因为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神拣选世上贫穷的人，要叫他们怎么样呢？在信上，就信心上面富足，在信心上富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过这个贫穷，是让我们在信心上能够富足，为的是什么呢？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所以为了要承受将来的国，所以你看见不仅患难是有目的，连贫穷都有目的。所以主接着就说，你们却是富足的，也是在信上富足。我再说这些患难这些贫穷不是你自己去找的，你自己去找的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主量给我们的。如果主量给我们，我们就感恩，就靠着主的恩典来接受来学习依靠他。好，接着他又说，我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你看，你不但有患难有贫穷，还有毁谤。那但是主说我知道，为什么？主自己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说，如果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你看，主让他们经历毁谤，是让他们承受祝福。他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你看，这些历史历代这些圣徒这些先知，他们也被毁谤被逼迫，所以主允许这样的教会有患难有贫穷有毁谤，为的是要把国赐给他们，为的是让他们与主一同作王，主在预备他们。所以这些都是有积极目的的。但这里特别讲到他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撒旦一会这里的一会还是指着他原来意思就是撒旦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成了撒旦的会堂。会堂本来是敬拜神的地方，现在呢成了撒旦的会堂。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犹太人的会堂已经被撒旦利用来逼迫神的教会。所以你就发觉教会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受苦，教会在受苦不单单是从世界来的，从像罗马的政权来的，不单是从世界来的更是从宗教的迫害来的，宗教的世界来的。所以宗教的世界是很厉害的所以这种苦难 从宗教的世界来的苦难，哦，常常比这个世界的逼迫更厉害。哦，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是撒旦一会的人。所以主在这里怎么讲呢？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前面还有苦难，你将要受的苦。所以主先提醒他们，预备他们，他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面，叫你们被试炼。所以你看，不但有患难，有贫穷，有毁谤，现在要把他们抓起来，有一些人要被抓起来，叫他们进一步会失去自由。他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面，叫你们被试探。你特别注意主在这里说什么呢？是魔鬼。这提醒我们啊，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弟兄姊妹在逼迫我？但是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告诉我们，不是这些人，我们不是与这些属血气的征战，乃是背后那些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很多人是被仇敌利用了，所以真正的仇敌不是这些人，他们是被蒙蔽了，背后是那个仇敌。所以主提醒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背后乃是魔鬼，这是我们征战要对付的。所以要捆绑的不是这些弟兄姊妹要把它捆绑起来，但是背后那个仇敌把它捆绑起来。所以主在这里提醒我们，但主也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怕。你知道我们会害怕的，但是为什么主要我们不要怕呢？怎么样你在这些苦难的时候能够不怕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它的原则。那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彼得失败过，彼得害怕过，因着害怕三次不认主，但是主恢复了他，所以他知道这个路在哪里。所以我们要从彼得身上要学功课，当然其他的保罗身上也有功课学，但我们只提彼得就好。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做兵器。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对付仇敌，怎么样来对付苦难呢？你在这些苦难还没来到之前，你要先要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因为我们的主他在肉身的时候都受苦了，所以我们就要常常有一个心智，就是愿意为主受苦。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这就成了我们的兵器。但苦难来的时候呢，这可以帮助我们打仗。当然我再说，我们这个人没有，我们天然人没有办法受苦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受苦的心智的时候，主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他会武装我们，这个环境他来先调教我们。就好像大卫在打哥利亚之前，神差遣了这些狮子熊来训练他，所以当他有了这个隐藏的经历之后，有一天他在公开的见证征战里面他能够得胜。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受苦的心智，我们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主在环境中会先训练我们，当真的苦难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站得住。好，然后他就接着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十日就说出了这个患难是有它的时间的，所以患难不是永远无止境的，只要时候到了主就会拿走。那当然这个十日也是指着预表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罗马有十次的大的逼迫，教会受了十次大的逼迫，所以这个十日就是预言来讲呢，是指着罗马的十次逼迫。我们读这个历史，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的十次的大逼迫。所以主对他说，你务要 自始中心，啊，勿要自始中心，啊，这是主的命令，因为主自己就是自始中心，啊，所以因为有些被监禁的人，他们会殉道的，啊，所以就着以弗所教会来讲，他们放松了。但是主对斯美拉教会来讲呢，你们要忠心，因为放松跟忠心是相对的，啊，所以要自始忠心，啊，什么是忠心呢？就是对神的话，啊，对主的降服、顺服要忠心。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啊，那我们晓得雅各书啊，雅各书第一章啊第十二节也讲了同样的话，他说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啊，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啊，所以使徒约翰讲到，啊，如果你自始忠心，你就有生命的冠冕，哦，雅各也告诉我们。你经过试炼之后呢，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呢，一定是忠心的人。啊，我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忠心。啊，但是主能够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向着他忠心，能够爱他。所以，这是生命的冠冕。这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生命的冠冕。那我们晓得圣经上还有提到其他的冠冕，对不对？啊，像保罗也讲过，啊，彼得也讲过，啊，这三大使徒都讲过冠冕。啊，那使徒约翰讲到的是生命的冠冕，啊，保罗讲到的是公义的冠冕。啊，在提摩太后书，啊，第四章第八节提到那个公义的冠冕，保罗是知道他有公义的冠冕。但是他说这个公义的冠冕呢，啊，也是主应许给那些啊爱慕他显现的人，啊，所以如果我们里面真正爱慕主的显现，啊，那我们也可以得这个公义的冠冕，啊，但这个爱，啊，他如果我们真的爱主，我们的生活生命就一定会改变，啊，很多时候我们很苦，我们巴不得主来，哦，那不是真正的爱主，哦，那这个爱慕主的显现，哦，乃是当我们真的爱他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我们里面有好多东西不讨他的喜悦，哦，因着爱的激励我们就愿意被改变，哦，允许主在我们身上做工，哦，这是爱他。那一个爱慕他显现的人呢，有公义的冠冕，哦，那我们知道彼得也提到了荣耀的冠冕，彼得提到荣耀的冠冕的时候，啊，他特别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他特别是对那些啊那些忠心受苦、按神旨意牧养神的群羊的这些长老说的，啊，就是在教会中有服侍的，如果他们忠心受苦，他们按神的旨意。不是按人的意思，哦，按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群羊，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我们当中也许说我们不是长老怎么办？这里的长老还不是指着职位说的，乃是指着生命说的，也许你没有这个 title， 没有这个职位，但仍然可以是一个长老，就代表你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的，你可以用你的生命来服侍他。那这样的人呢，你有荣耀的冠冕。所以巴不得我们都有这样的冠冕。所以到了十一节就开始有呼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的害，什么是第二次死的害呢？因为我们 不仅有第一次的死，我们还有第二次的死，所谓的第二次的死。为什么？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因为按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不是像我们一般人讲的一死百了，对不对？乃是你死了以后呢，还有审判，审判之后呢，有所谓的第二次死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读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末了的时候，从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那边讲到有白色的大宝座所有死掉的人都要起来在这个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如果有人他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要被扔在火湖里面。圣经上说这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但是对于斯美拉教会得胜者呢，他说到了不是第二次的死，他是第二次死的害。所以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没有第二次的死，但是我们可能有第二次死的害所以这里的第二次死的害乃是指着在千年国度的当中受苦。如果你要所谓的经过这第二次死的害，就是说你在千年国度中你要受苦，在那里当然你仍然是有主的生命，但是你没有冠冕，有生命但是没有冠冕。所以主对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还有那种仆人一千两银子的仆人讲到他们的审判的时候，他们要在外面就在荣耀的外面，在千年国度那个荣耀的外面哀哭切齿所以这是第二次死的害所以主对斯美拉教会得胜者的呼召是什么呢就是要致死忠心这忠心不是向着某一个人忠心，甚至不是向哪一个组织、哪一个主义、哪一个道理忠心这个忠心乃是向着主自己向着他的话忠心要我们不要怕受苦，要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那我们就可以做所谓的得胜者。就感谢主，我们都做不到，但是主是大祭司，所以很感谢主。你看我们在第一章讲到那个异象的时候，我们的主穿着长袍，那是大祭司的服装他在修剪他不是要毁坏，他乃是让他发光发得更亮。主在我们身上的修剪乃是有积极的目的，他爱我们让我们在圣洁跟公义上有份。所以这个呼召都是要我们悔改。悔改是什么呢？就把我们的心思转向神。以前我们的心思可能是背对着神，或是我们的心思又在主的身上，又在别的事情上面。但当我们的心思真正开始转向神，他成为我们的意向，成为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能够拯救到底。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我们自己，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乎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能够做得胜者所以得胜者不是超级的基督徒我们都不是超级的基督徒，得胜者乃是正常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以前都很不正常，但现在呢，我们最少要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神的要求并不高是我们以前太堕落了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好，第三个教会我们看见的来是别加摩教会，就是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那我们都晓得如果我们查原文就知道别加摩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联合就是结婚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高楼像楼房这么高那它所代表的教会呢从历史上来看 它就是主后第四个世纪到主后第六个世纪这两第四第五第六这几个世纪那个教会的光景我们晓得经过主后第二第三个世纪罗马政权十次大逼迫教会教会不但没有被消灭教会反而更兴旺这个时候仇敌就改变了方向因为仇敌以前是非常凶恶他在那里逼迫教会借着罗马政权逼迫教会但是现在呢发觉这个逼迫没有用反而教会更兴旺的时候这是他改变的一个样子这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十五节所提到的这时候他是以光明的天使仁义的差役出现了所以这是更可怕的如果魔鬼用撒旦用凶恶的样子我们可能还会提防但这个时候呢他成了光明的天使仁义的差役出现那这就很可怕就容易堕落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晓得罗马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叫做君士坦丁大帝他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十字架而且呢只要带着这个十字架去打仗他就能得胜所以后来呢果然他打了胜仗十字军东征打了胜仗以后呢他就把基督教整个变成罗马的国教所以所有的罗马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君士坦丁就成了整个教会的保护者成了教会的头所以这个时候教会跟世界就联合了就结婚了这就是别加摩的意思教会跟世界联合了然后教会以前在世界上是被人显为非常卑微的现在呢有崇高的地位成了高楼所以别加摩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高楼因为现在他在世界上有了这么高的地位现在最大的帝国罗马帝国已经把基督教当成他的国教从人来看这是太好了但是从神的眼中来看这是堕落因为与世界联合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从神的眼中已经堕落所以神说话我们的主要说话了十二节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所以主启示他的自己向着别加摩的教会的使者启示他乃是那有两刃利剑的在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的十六节那边就讲到我们的主从他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为的是什么刺入破开主要呼召要把教会与世界的联合把它破开来教会不能够跟世界联合的主要来审判因为这个两刃的利剑要把它刺入破开要审判好十三节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首先他就提到了这个别加摩教会的居所 就是他的住处，他所住的地方。啊，为什么主一开始讲到呢？我知道你的居所呢？啊，因为这时候的教会已经失去了他客旅寄居的那个性质。你记得，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啊，他们可以回去，但他没有回去，为什么？他们来是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换句话，地上不是他们的家，啊，他们在地上只是过客，只是寄居的，只是客旅。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的特点，你读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就是祭坛跟帐篷。帐篷就说到了他客旅的生涯，祭坛就说到了他与主的关系。一方面他在地上，地上不是他的家，他只是客旅，只是寄居。一方面呢，在地上他与天联合，他与主有交通。所以现在教会堕落了，他已经有居所了，换句话，他以世界为家，啊，有了居所。然后他也提到，啊，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啊，这个座位呢，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宝座，啊，现在呢，在别加摩教会有了撒旦的宝座。撒旦实际在这个教会中掌权，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我们知道见证人在原文就是殉道者，啊，所以他后来被杀了嘛，啊，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啊，叫安提帕，啊。那我们读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没有这一个人。所以这个安提帕其实他是用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来代表这一个人或者这一类的人。哦，安提啊帕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啊，意思就是说呢，他反对，啊，一切，反对什么呢？反对一切所有的，意思就是说反对这一切的联合。教会与世界的联合，他反对这样的掺杂，啊，因为神要的乃是圣洁，乃是分别为圣，啊，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啊，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圣洁。所以安提帕的意思就是说，他反对一切掺杂，反对一切联合。因为主耶稣讲过，该杀的物该当归给该杀，该杀就是凯撒嘛，啊，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但是他们这些人呢，啊，他说你还坚守我的名，啊，没有弃绝我的道，啊，换句话说，他没有弃绝主的名，而且守住了主的道，啊，你知道守住主的道不容易的，啊，你必须不偏离主的话，这个信仰，啊，这个话也是信仰说的，你不偏离，你也不妥协，而且你不把神的话稀释，啊，这很不容易的，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迎合世界的潮流，我们容易把神的话稀释的，打了折扣的，啊，所以这是不容易的。我们要坚守他的名，没有弃绝他的道，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只要妥协一下子，你就发展了，啊。我想我们很容易从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主的关于天国的比喻可以看得到，啊，你记得那个芥菜种的比喻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 看一下31节、32节啊，所讲的就是这个别加摩教会的光景啊。31节，他又设个，就主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啊，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哦，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哦，你看天国呢，好像一粒芥菜种，哦，什么是芥菜种呢？啊，哦，主耶稣曾经说，你们的信心要像一粒芥菜种，哦，虽然小，但是充满了生命，啊，哦，所以芥菜种里面充满了生命。但是有人拿来种在田里面，这个人当时指着主说的，啊，那这里的田里呢，我们知道是指着世界说的，啊，结果它本来是一个菜，啊，但是呢，它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啊，一个菜变成了树，啊，这是一个畸形的发展，啊，已经变了质了。而且呢，因为是树，现在它在地上深深的扎根了，菜的根都很短的，很浅的，一拔就掉了。为什么呢？是为了供应人吃的。那这里的成了大树，畸形发展呢，现在与地深深的连结，与世界连结了，失去了那个分别为圣的那个见证。这个时候呢，有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我们知道这个飞鸟，主耶稣讲过这个比喻，飞鸟来自仇敌说的，哦，所以现在这个仇敌呢，哦，在这里有了地位，哦，所以当然有一些人解释，这很好啊，教会你看变得那么大，哦，福音广传、哦，但这里更重要的是讲到，哦，变得直了，因为它越来越大，现在呢有撒旦的宝座在这个地方，飞鸟宿在它的枝上，留在那里不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讲过刚开始在创世纪是两棵树，到了启示录变成两座城。巴比伦的特点是大，大巴比伦。但是耶路撒冷的特点是什么？圣洁，对不对？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神要的不是大，神要的是圣洁。当然耶路撒冷很大，我们读到启示录末了的时候它是很大，但是它的重点不在大，重点乃在乎它的圣洁，这是神对教会的要求，乃是圣洁。好，我们再回到第二章十四节，启示录二章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好，现在主一方面有称赞他们，啊，就是像有安提帕啊这样的见证，啊，然后他们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啊，这主称赞他们。但是有几件事主要责备，啊，第一件事呢，就是有人啊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呢？我想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熟的话，我们知道是在民数记啊，在22章到25章有特别的记载，啊，那时候以色列人啊，他们在旷野行走啊，那时候就来靠近摩押地的地方。我们知道摩押是罗德的后代啊，所以当他们经过摩押这一带的时候，神要他们绕路，意思就是说，你这一块地不是你们的， 这是神给摩押的人啊所居住的地方啊。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去骚扰摩押啊，但是摩押的王巴勒害怕，因为他觉得以色列人兵力太强盛了啊，所以他害怕，他就主动的找了一个啊术士行邪术的啊，就是巴兰啊，来咒诅以色列人哦，所以他们就用重金啊礼聘巴兰啊来咒诅以色列人啊。那这个咒诅都很厉害的啊，但是如果我们读生命记，我们就知道神把所有的咒诅都变成祝福啊。所以一连好几次啊，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神就干预这件事情，每一个祝福呢都变成了对以色列人的每一个咒诅都变成以色列人的祝福。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光景对的话，仇敌的咒诅都要变成我们的祝福。所以巴兰眼看着他所有的咒诅在神的面前都变成祝福，他不甘心。为什么呢？因为巴勒带了这么多的重金来啊，来要给他，但是他都没有办法成为咒诅啊。现在当他要走的时候，他给巴勒献了一个计谋啊，就是叫他们呢利用摩押的女子来吸引以色列的男丁啊，与他们一同行淫乱，然后向他们的神献祭，并吃那个祭偶像之物，啊，就是这一段故事，啊，那神是圣洁的神呢，巴兰非常清楚，他怎么咒诅都没有用，但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以色列人不圣洁。那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不能够不审判这些不圣洁的百姓，你看这是他的厉害的地方。所以果然因着这件事情，神降下瘟疫，结果有24000个人死在这个瘟疫当中，这是巴兰的教训。所以巴兰乃是第一个出卖他属灵恩赐的一个人。巴兰为了自己的利益，把神的真理给出卖了，这是别加摩教会开始的，为了自己的利益，把神的真理出卖，与世界联合了，所以他教导什么呢？他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换句话，让以色列人跌倒。怎么跌倒了？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吃祭偶像之物啊。什么叫吃祭偶像之物呢？啊，偶像的祭物就是拜偶像的，那你把它吃进去，这说出了什么呢？就是与别的宗教调和了。你有没有发觉现在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你看现在天主教教宗对不对，最近都是跟其他的宗教在调和，有没有看见？而且最近有一个人给我看了一个照片跟一个文章，在纽约的一个教会，在教会里面啊，他们在办一个研习会，里面摆的是什么呢？啊，他们请了那宗教的团体来，佛像都摆在里面，很多念经的人坐在那里，在神的教会里面呢，啊，这是什么？这是吃祭偶像之物，与别的宗教调和。这演变就到后来的大巴比伦，啊，大巴比伦就是这样，所有的宗教都联合了，宗教都统一了，啊，所以这叫做吃祭偶像之物，这个使人绊倒，是以色列绊倒，所以这是绊脚石。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的百姓怎么样呢？行奸淫， 什么是奸淫呢？当然这里讲的还不只是我们字面上的解释，这里乃是指的更深的意思。这是在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给我们看见的。雅各在这边怎么讲呢？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如果我们与世界，就是与世俗，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就是在神的眼中犯了奸淫。就像别加摩与世界联合，所以圣经上讲约翰一书讲到，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爱世界没有什么，但是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了。那世界上的是什么事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因为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神要把那个永远的给我们，所以要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当然我再说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确有吸引我们的地方，我们要脱离也脱离不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但是不要忘记，我再说它是我们的大祭司。只要你真的愿意脱离，你有这样的心愿，把它交给主，主有办法做到，我们做不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什么是悔改？我再说，就是把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现在认识了真理，那我们就愿意按着这真理而行，但是不是看着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把它交给主，求主帮助我们，而我们愿意来顺服他。并不是说我们把它交给主我们就不管了，而是当我们交给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与主交通联合当事情来的时候，也许我们还会失败，失败了我们再回转这样一次一次的呢，主就把我们调整回来让我们能够转向他所以这是第一点，巴兰的教训。第二点呢，就是在十五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五节，在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黎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这里讲到了黎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在以弗所教会呢只有行为那现在呢到了别加摩现在成了教训了。你知道行为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教训就成了大家的了。现在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教训，叫做黎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那成了教训很可怕，因为教训会控制一切那我们讲过黎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呢，就讲到了现在有一班的人，他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地位本来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现在黎哥拉一党的教训呢，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的居间的阶级，也就是说呢，你现在不能够直接来到主的面前向神祷告，你还要透过中间的人来祷告。所以你就发觉呢，现在那时候就开始了，有慢慢的很多的教训，到了下面一个教会推呀推拉，这个就成了一个制度所以你要看见很多人不是跟神祷告跟神的仆人祷告很多时候你不能够跟主祷告，因为主很公义很圣洁，所以现在呢你要向圣人，天主教有很多的圣人，要向玛利亚祷告了，因为玛利亚比较慈悲，她是妇人所以你看见呢，这个教训就很可怕了。现在人不跟神祷告了人向着一些属灵的人来祷告，他们能够帮助你把你的祷告带到神面前，这是黎哥拉一党的教训。这个结果到后来是怎么样呢？人自己不能看圣经了，只能少数人看圣经，他们来解释给你们听，所以后来圣经就被锁住了， 都跟这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有关系。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主要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这个我们在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下个教会我们讲的会更多一点。好，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要悔改转向主。如果我们有这个耳朵的话，可以听的话，圣灵像众教会的所说的话，我们有耳可听的话呢，我们就会转向主，不要落在这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不要落在巴兰的教训底下，否则呢，神的审判要很快要临到。然后他接着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拉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得胜的，主要把隐藏的马拉赐给他。那什么是马拉？我们都知道啊，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每一天都要吃马拉的，靠着吃马拉，他们要过这几十年的、四十年的生活。所以在旷野，每一个人都有马拉可以吃。那这马拉是什么呢？那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就给我们解释了，这是天上的粮，这是神赐给他们的。然后主说，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主就是马拉，供应我们人在旷野行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旷野，我们在世界旷野行走，我们都有这个马拉，就是主生命的粮。但是得胜者才有这个隐藏的马拉，这隐藏的马拉就是只有主知道和他知道的，这就是他跟主特别的经历、特别的交通所带下的结果，那是隐藏的马拉。所以你记得后来他们把马拉放在那个约柜里面，带进迦南，所以那是为着迦南，在基督里面那个隐藏的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说的，所以这些得胜者呢，他们在国度里面要享受他们与主的那种亲密的交通跟经历。主还要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换句话说呢，他要被主称赞，在国度的时候，他要被主称赞，被主认可。那这是很宝贵的，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人可能不认识他，但是主认识。所以到了国度的时候呢，主要来称赞他，主要来认可他。但是反过来讲，很多人在地上很有名，对不对？传道、赶鬼、行异人啊，你今天很多人行神迹，很吸引我们。今天很多人做先知、讲道，很吸引我们。但主说，有很多这样的人，今天我们很羡慕的这些人，很多人到那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今天我们不在乎人认不认识我们。今天我们在乎主认不认识我们，所以这些人呢，这些得胜者呢，到那一天，主要赐给他一块白石，上面有他的名字，主知道，主承认，主称赞，别人不知道，所以对于第三个教会，这得胜者的呼召，别加摩教会，乃是要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要分别为圣，什么是分别为圣呢？简单的讲我们用拿细耳人做比喻就是民数记第六章，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民数记第六章，特别讲到民数讲到拿细耳人的条例 很奇妙的就是说，在民数记的时候呢，神特别借着摩西就公布了这个所谓的拿细耳人的条例啊。我们知道民数记是讲了他们在旷野行走的这一段历史啊。那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旷野啊。我们虽然信主了，主没有直接把我们带到迦南，带到这个国度里面，我们还在旷野行走。但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条例啊，就是拿细耳人的条例。那拿细耳人的条例呢，特别讲到这是一个甘心的愿啊，这是你自己去许的，谁不勉强你的啊。所以拿细耳人的愿呢，你这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律法啊。按照律法神可以要求我们，但是我们的神太伟大了，他不要求我们，他要我们自己愿意啊，甘心把自己献上。所以这是一个甘心的祭啊。然后呢，他是说无论男女都可以许这个愿啊。很感谢主，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本来神呼召整个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侍奉神，但后来因为人失败了，所以拣选了亚伦这个家族，只有这个家族来侍奉神，而且只有这个家族的男丁可以侍奉神。但是拿细耳的愿呢，是每一个人，你其他的支派也可以，你不是立位支派，你也可以许这个愿。不止男人可以许这个愿，女人也可以，小孩子也可以啊。所以这是一个甘心的愿。那什么是拿细耳人呢的愿呢？拿细耳人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换句话，你许这个愿呢，一方面你要跟世界有分别啊，但你光分别没有用，你还要归入啊，把自己归给神。所以拿细耳人的愿就是说啊，你与世界有分别啊，与肉体有分别，把自己完全归给神啊。这就是新约罗马书十二章讲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保罗没有命令他们，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你真的这样摆上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你是在侍奉神。所以侍奉一方面当有外面的活动侍奉，但另外你也是里面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许这个愿啊。你有了这个愿之后呢，你在旷野才能够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进入迦南。如果没有这个愿，我们很可能就倒闭在旷野。换句话说，你没有办法经历那个流来于蜜之地，那个基督那种丰富属灵的丰富。那这三点我想我们都知道啊。第一点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做的醋也不可以喝，葡萄汁不可以喝，不可吃鲜葡萄、干葡萄。换句话，你许愿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年，啊，你这些都不能吃，不能喝，跟葡萄有关的都不行。那当然，我们知道，哦，这个酒所代表的，乃是指着世界的欢乐说的，世界的欢乐。你知道，世界的欢乐乃是最终之乐。所以你看摩西啊，他宁愿啊为基督受苦啊，也不愿享受埃及那个最终之乐啊。他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贝啊，情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享受埃及的最终之乐啊。所以世界给我们的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这个葡萄酒所代表的。但是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 所以真的这个酒呢，乃是主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与世界有分别，啊，世人所追求的这些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啊，以前我们做医生，啊，我们追求的是世界那一套，但是现在我们愿意做拿细人，把自己归给主以后，我们还做医生，但是我们做医生为的是见证荣耀主，啊，所以这就是分别，啊，主自己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满足，啊，这是拿细人第一个条件，啊，分别为圣。第二个，我们知道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任由发流长长了，啊，换句话说，啊，长头发，啊，是为着女人的，啊，做盖头的，啊，所以呢，本来男人留长头发是羞辱。所以嬉皮喜欢留长头发啊，他们以为他们是荣耀，但神的眼中这是羞辱啊。当然这里讲的是属灵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他愿意做一个蒙头的人，就是所以什么是蒙头呢？就是凡事让主做主啊，自己不做主啊，愿意啊服在神的权下。你知道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呢，啊，我们没有让主做主，对不对？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啊，我们只有大的事让主来做主，对不对？小的事我们自己做主，我们都不愿意去麻烦主啊，我们都让主，但是大的事实在很少啊，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自己在做主啊。但是一个真正要分别为圣的人，你就发觉呢，我们需要常常与主交通，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要问主。当我们常常问主的时候，主你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是不住的与主交通，这就是不住的祷告。所以这是一个操练，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的本身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在问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交通，这就学习一个蒙头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问主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也不是对错的问题，但没有关系，最少当我们在问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明显的答案，我们就按照我们里面的平安去做，然后在做以后呢，也许主的引导就来了，我们就改变，这样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留长头发啊，不用剃头刀剃头。那第三个就是不可挨近死尸啊，即使父母弟兄姐妹死了也不可以，因为挨近死尸变成不洁净啊。我们知道尸体死尸啊，是代表我们的肉体说的，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对不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要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不要体贴肉体啊，但是还有一点，也不要随便去摸人家的肉体。我们常常喜欢管人家的肉体，对不对啊？我们喜欢摸人家的肉体，所以这里呢，就是说你不要去挨近肉体死尸，也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所以当以色列人真的有这些拉细人出现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意就满足了。所以你如果读到第六章啊，最后面啊，第23节开始，你看神说话了，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的仰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要赐福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也是按照这个话来祝福神的儿女，但是不要忘了啊，前面需要有拉希尔人。当在神的家中真的有拉希人出现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所以愿我们都做拉希尔人，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这是对别加摩的得胜者的呼召，对那些死者的呼召。所以我再说啊，不是凭我们自己能做得到，但是感谢主，他是大祭司啊，我们很有盼望。但我们知道神的话以后，就鼓励我们愿意把自己再交给主，靠着他， 不断地靠着他，不断地与他交通，他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低头又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你即将要回来的时候，你还把你这卷宝贵的书，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鼓励我们，吸引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你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大祭司，天天在为我们祷告。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你，靠着你，你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感谢你，我们的盼望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盼望乃乎在乎你。所以让我们真是转眼来仰望你这位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谢谢你，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